访谈七，陈珠芳，第二次访谈。访谈人田涛，被访谈人陈珠芳。访谈地点深圳。访谈时间2013年8月27日。田涛，我们接着上次的访谈继续说说后面的故事。陈珠芳，在2000几年的时候，中国这块土地能够让民营企业做到多大还很难说。我就讲一个很典型的例子，当时我在深圳科技园华为1号楼7层办公区上班，一天行政管理方面的负责人向我紧急报告，有数人带着枪守在大楼门口，有个人走进大楼，要求带走研发部负责人和一位有博士学位的员工。来人是某电信学院电信系的负责人，这位博士曾经是该系的教师。带走研发部的负责人的理由是妨碍公务，捉拿这位博士的理由是他带走他们的技术投奔了华为。来人还秘密搜了这位博士的住所，当时情势很紧急。我马上下楼接见三位来客，首先听他们倾诉，敌意很浓。为缓和他们的敌意，我说，现在已经下午1点了，你们还未吃中午饭。为了避嫌，我就向他们介绍华为，包括华为的核心价值观、华为的精神、华为研发的干劲、华为的技术亮点、华为研发市场员工艰苦奋斗的动人故事。从他们脸部的表情，我看到一丝善意，那好奇的眼神在探寻着。其中一人突然露出一句，你应该到某某公司给他们的高管讲华为的精神和华为的管理。我猛然觉醒了，哦，他们是为这家国营电信设备公司而来的，为打垮竞争对手竟然动用公权力。在那个年代，华为在身份方面是弱者，有什么办法呢？抱着理解、包容、化敌为友的心态，我继续与他们谈。最后我说，你们掺和到市场竞争中来，这样对待一位博士，将来还有谁敢到你们学校当教师？你们一定要善待这位博士啊，为了你们学院未来的发展。讲完后，我最后说，李一男出差了，这位博士已回到你们学校了，我们已安排这位博士回学校，请你们相信我，你们回去吧。结果他们要我写一份有关这位博士的材料，我写好交给他们，他们就离开了。过了一段时间，他们又来了，说之前写的那份材料不符合要求。我问，写什么才能符合你们的要求？符合你们要求的东西对这位博士有没有利？你告诉我，我们都是知识分子啊。他说不利。我说不利你还来干什么？你回去吧。结果他们真的走了。后来还有一件类似的事发生在西安，所以老板的担心是有道理的，因为你没有任何背景。后来一看到人家说华为有什么背景的时候，我就很生气，因为我最了解这个事情。巨大中华里面最弱势、最没有背景的企业就是华为。从这两件事情里面你就明白了。这些事情我都不让任总介入进来，因为他的性格不适合。老板这个人在残酷的竞争环境下，在内部他有时讲话不得不厉害一点，但他的心 比谁都软。他担心这个博士受到不公平的对待，甚至连累他的家庭。他让我派杨汉超到某市去看望这个博士的家庭，安慰他的家人。不管他的家人有什么困难，我们都会鼎力相助。此类事件有些好处理，有些不好处理。第一次遇到大事，是有一位在海外做市场的员工，因不会游泳而淹死在游泳池中。在海外，我们员工住处一般都比较高档，有的驻地就有游泳池。当时，任总让公司高层干部跟他到黄港口岸迎接该员工的骨灰回国。任总亲自抱着员工的骨灰，骨灰盒装着，我们所有高层干部跟在后面。许多同事泪流满面，我也忍不住哭出了声。所以你那天问我对老板的第一印象是什么，我说是善良，他心灵深处的内核是大爱。但是为了避嫌，我从来没有在公开场合当面表扬他。田涛，他内心对你一直是很尊重的，我很早很早就知道你，就是他跟我说的。我在公司打交道的人不多，一个是他，一个是孙总，还有就是陈黎芳，再后来有小徐总、郭总、郭平、胡总等，基本就这几个人，但主要是跟他打交道。你的名字在我这儿如雷贯耳。陈珠芳，公司历史上第一次有一个员工在自己租的宿舍楼里面跳楼自杀，发生在晚上12点多。之前他给我们写了封信，说他是上帝派来帮助任总的，他要如何如何帮助任总，就这么说。因为他经常不上班，他的部门提出要处理他。我们当时是比较温和的，我就找他谈。当时正值中东战争时期，他就讲了很多世界大事，讲在灾难里面上帝要他去做什么大事。当时又是过年前，我说你过年准备回家看父母吗？他说不会去看。我说为什么？他说我要把差旅费节省下来寄给他们过年。我说你看，一个人再伟大，首先也要把自己的家管好。他说对。这样就好了一段时间，后来中东战争又爆发了，他就又癫了，有一天就自杀了。我处理完这件事以后才报告老板。你猜老板第一句话是什么？他吓得不得了，然后就说叫公安局来查吧。我说查什么？已经搞定了。他说哦。所以从此以后，我最多事后向他报告一下，一般来说都不向他报告，根本不能跟他讲。有一年公司一口气招了3000人，招的时候市场形势看好，是头年冬天签的约，第二年春天就发现市场形势不好，夏天新员工开始报道时，市场形势明显变差了。公司当时决定在新员工培训中抽其中特别优秀的 10% 的新员工，安排他们到用服部门去参加装机及维修工作，锻炼一段时间再回到研发部门。消息一公布，有从上海招来并准备安排在上海华为办事处或上海研究所工作的10多名员工，听说暂时不能回上海，他们本就是冲着上海户口才来华为的。其实户口还是落在上海的，只是暂时排到用服部门锻炼一段时间而已。结果有些员工就开始涌动。其实公司的安排是正确的，平时很难有机会让研发人员先到用服部门锻炼一下再回来做研发，这对一个初做研发的人才来说是一个难得的机会。但是人家不领情， 心想我是来做研发的，凭什么让我到用服部门去，还是去当苦力？所以有人就开始涌动。老板倒挺有信心的，说他来跟他们对话，就在蛇口的风华剧院。当时他跟我说，你来主持，黄卫伟参加，我们三个人去对话。有一个学生非常狂，走到讲台前面，站在任正非面前说，你一口气招那么多人，是不是脑袋也发热？就这样骂他，好像还有几句什么话。场下还有起哄声不断，他哪受得了呢？本来是我主持会议，他老兄说散会。没办法，我给他收了一下场就散会了。他的气没地方出啊。正好我跟李宁，时任华为人报主编，他们要分析一下刚才的事情怎么处理，就在那儿吃个便饭。他连续给我打了几个电话发脾气。那他在电话里头发脾气，我也能发吗？我肯定不能发，我只能不就是接电话吗？然后他来了一句，你别混混。我心里有苦没地方说，一周遇到两件大事，我都没向你报告，你还以为我闲着没事干在混呢？不伤心才怪。所以我也没办法了，我说，你是不是太过分了？你以为我是吃干饭的？我告诉你，这个礼拜发生了什么事。给他顶回去了。他说，那么多事情你也应该向我报告，我可以给你帮忙。我说，你帮什么忙？我还不是让你很好的去搞战略，去搞市场，这些事情花你的精力干什么？从这些事情来看，我们两个应该说相互是很包容的。田涛，一个月之内连续发生两件事情，最后都怎么处理了？那三千人又是怎么处理的？陈珠芳，两件事处理的都不错，具体我不太记得了。三千人的事，我们做思想工作，还是做得很好的，新员工还是很理性的。除了这些事，其他重大的事我是一定向他汇报的，不会怕麻烦他。有一天，老板来到我的办公室，我正在埋头写文件，不知道他进来了。他对我说，我告诉你，不愿意和我沟通的人，我只能让他离开。我抬头望着他，心想，怎么跑到我这里说这话？是不是嫌我与他沟通不够多？我说，老板，跟你沟通很难呐。他说，我告诉你个方法，写啊，但是不要写多了。啊，我终于明白了。每个人的学习方法是不一样的，有人喜欢阅读，通过阅读来学习，有人希望通过听来学习，他就属于很典型的阅读型。我后来就跟那些干部讲，向老板汇报怎么办呢？写一个简洁的东西，然后你还不能以为写一个报告就了事，问起来怎么办？所以还要准备口述，两个方面一起做。有时候我发现给他一个报告，他好像根本没看，但谈话里面证明他读了。田涛，一目十行，我跟他同时看书，他可能三页都看完了，我一页还没看完。陈珠芳，一目十行确实是这样，老板就是阅读型的学习方法。